喂喂，大家好。我们又到周三了，我看看，哦，郭老师来了哈，8点半差，8点钟差不多，行，那我下了。
刘旭峰没有说上次讲到哪儿了，他没说。
他没有跟你说吗？我看上次是讲到哪了呢？
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先聊聊，等一等。谁知道讲到哪儿了？哪个人呢？何许人也？达摩啊，从达摩开始，一直到这个六祖啊，这个都是很印象，应该很深刻的。有没有上一次谁听的？讲到就提醒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用功的一个提示方式是非常好的，大家对这个信息敏感要多看看。这么说吧，《心心明》它是禅宗必读经典。喂喂，那就从五祖开始啊，五祖开始，五祖弘忍，弘忍大满禅师，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提，我们在这里不急着就是讲，主要还是就是有问题的话，针对着修行中的问题探讨探讨，答疑，讨论交流，学习放在辅助的，五祖弘忍大师。齐州吧，这个是黄梅人也，先为破头山中栽松道者，常于四祖曰，常寝于四祖曰，法道可得闻乎？祖曰，如一老托有闻，这应该是如一老托逗号有闻，即能广化也。倘若再来，吾尚可耻辱。乃去行水边，见一女子换衣，皆寄宿得否？女曰：我有父兄，可求往之。曰：诺，我即敢行。女首肯之，遂回侧而去。女周氏继子也，归辄孕，父母大恶曰。大恶逐之，女无所归，日拥房里中悉止于众管之下，以而生一子，以为不祥，因抛着港中。明日见之，溯流而上，气体鲜明，大惊，遂举之成童。随母起时，里人呼为无姓儿，逢一智者叹曰：此子缺七种相，不逮如来。后遇信大师得法寺，化于破头山。这个五祖弘忍呢，以前的时候是破头山上的，就是栽松道人，就是说他在那儿栽松树，是一个道人，就是在那儿就是一直就是在参这个道，一直在参这个道。他曾经就是向四祖说，就是佛法的这个究竟的道义啊，能不能听闻？然后四祖就说了：“你啊，现在已经这么老了，如一老托，就是说你已经这么老了。你假如说就是知道了，你也不能够管红啊。你要是再来，我再告诉你。 然后他就走了，到了水边看到一个女子在那洗衣服，他就在那作揖，能寄宿吗？女子就说了，他说、啊、我有父亲也有兄长，你可以去求啊。然后他就说好吧，那你有你这句话我就敢去了。然后女就是同意了他，然后他就回去了。回去了以后呢，这个女的呢归了家就怀孕了，父母就很生气，就把她赶出去了。她没有地方去待，就在那个纺织的那些女佣里面呢，就在那里就是待着。就是晚上的时候呢，就是那个在那些就像我们现在说的麦当劳、肯德基啊，就在那种地方就休息。就是这样流浪着，然后后来呢，他就生下了一个，生下了一个婴儿。大家都认为这个婴儿都不祥，这是不祥啊，是不祥的，不知道咋怀孕的，所以很可怕。然后呢，就把他抛在那个就是那个污水沟里面了。然后结果第二天看到这个随着水啊往上走，应该都是随着水往下流，这个婴儿随着手往上走，然后呢还活着，然后呢。就是这个女的也很惊奇，就把她抱出来了。抱出来了以后呢，就是等到她稍微大一点呢，就随着她妈妈一起流浪要饭吃。然后大家都叫她吴杏儿，吴杏儿。逢到了一个就是有识之智的这样的一个智者，然后就说了：“哎呀，这个人呐、啊，就差七个相貌。”要是他有这七个相貌就跟如来一样了，他就差七个相貌就赶上如来了，就赶上如来了。后来这个人遇到了就是这个信大师，然后呢就得了他的法，在哪儿弘传呢？就是在破头山这个地方啊，这大意就是这个大意。这个应该是上面那个小孩儿，四组这个道信的那个小孩儿。看看四祖道信的这个，大家看看有问题的话都可以聊聊啊。道信路逢一小儿，骨相奇秀，异乎常同。祖问曰：“子何姓？”曰：“姓姓既有，不是常姓。”祖曰：“是何姓？”答曰：“是佛姓。”祖曰：“汝无姓耶？”曰：“答曰：姓空，故祖末时法器，令出家。”虽舍为弟子，就传给他了啊！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人。五祖，对，应该就是五祖。我现在正在往下看。我正在往下看，这个就是说的是他那个时候碰见一个小孩儿，这个小孩儿就是说的是跟平时就不一样，骨相清奇。他说你姓啥呀？他说要是一个姓啊，就是有了，就不是这个姓，不是这个姓，不是这个姓，那是什么姓啊？是佛姓啊。他说佛姓归到一边，你没有姓啊，你没有姓啊。他说姓空故无，这个小孩他都没有爸爸，他肯定没有姓啊，姓啥呀？真是姓空故无。他说哎呀，这个人是法器。然后就跟他的母亲说，让他出家吧。他母亲早就是知道这个小孩怪了，让他出家，顺水推舟，母以素缘故，书无难色，随舍为弟子，以至父传法医，就是这样。他就是说是这个道信传给弘忍是应该的，是应该的。就是弘忍他以前就有这一招，他就有这一招，就有这一招。 就有这一招，有这一招说你太老了，然后你这就是再来，再来。这个四祖就是最后的话，这个四祖后来果然看见一个小孩，应该这个跟这个。跟这个就是四祖说你再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过一段，就是到了黄梅这个地方上的话，就是说的是果然就碰见一个小孩儿，不用修就印证了。那人家是祖师再来，是五祖，是五祖人，人家是祖师再来，人家的就是说的是这个根气啊什么的，一个是根气，还有一个他的心呢、一直在道上。你看他就是上一段说的这个人啊，他就是说就是要听第一义，要听第一义的时候，四祖跟他是这么说的，说如一老托有闻，其能广化也，倘若再来，如可无可就是无尚可耻辱。就是说就是你看五祖这一段，就是四祖啊还有这样一段话。这种人就不是跟一般人说的了，这个人就是唯跟道人才这么说，才跟道人说，算了，等你再来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看看我们一般都是这样，哎呀天哪，他都快死了，赶快告诉他解脱道，要他去往生一个好的地方。嗯，你看人家，人家不是的，你就是快死了不告诉你，等你换成个小孩再告诉你，这时候你好广化。我们现在都是相反，所以说我们跟人家都没法比，那都人家都不在乎什么去什么净土不净土啊，无所谓，只要能知道第一义，其他的都没关系啊。你说我老了，就是说的是再来了告诉，那好，我就赶快再来，人家就能再来。他的一心一意都用在道上，一心一意用在道上已经用了多少时日了，不是这一生的事了，生生世世都是用在道上，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因缘和功夫。他妈妈不知道这个素缘，他妈妈不知道素缘，他妈妈早就知道他很奇怪，因为他是没有爸爸自己生出来的，生出来了之后给他扔到河里面，他顺着流，顺着那个河水往上走，往上走还活着，这都不是一般的呀，这都不是一般的呀。而且他妈妈知道自己怀孕前碰到过这样一个老者，他妈妈就哎呀，这就是宿世的姻缘，他就是前后这事搁到谁身上猜也能猜出来一个八九不离十。他妈妈不一定知道的准确，但是这个人就是说这个五祖他有可能是知道的。为啥那样就能入胎，跟经上讲的不大一样。愿力大于业力，你听说过吗蔡小鹏？愿力大于业力啊，人家的那个求道的愿算什么呀，听过就行了，就这么就能入胎，怎么不能入胎啊？这就是要解脱的愿力，要第一义的愿力。咱们谁就说入到哪儿有什么关系啊，咱们跟他不一样，他是那种很醇厚很醇厚的道人，就是为了这个，你说我马上就那个，我马上就按你说的来。你说跟经上讲的不大一样，我也不知道跟哪个经上讲的不一样，我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别人在修行这事儿上用劲儿，对呀、别人在修行上这事儿用的劲儿越大，你将来回馈的也越大，这事儿上就是用劲儿大，对，他修行用劲儿大，他回馈也大呀。像我们三心二意的坐着，就是说的是你迁坐三心二意的坐着，或者说你迁坐，你就是只有偶尔的三心二意坐也行，大部分时候是认认真真的坐也行，就怕是一直三心二意的坐完了迁坐应付着，就刚开始可能认真的一个月两个月啊，那好惨，那你说你能咋样，能明心见性吗？当然是不一样的。有个佛说入胎经啊，哎呀我还没看过呢，有空你发上来学习学习。有佛说入胎经，有空学学，有空学学，我没看过这个经啊。 看看还有什么。没有问题，我们学下一段。
行，鞋子等一下。
一个上门的。没有问题了，我们接着学下一段。这个比较长啊，比较长，稍等啊，稍等，我把这个贴上来。枯木落英，闲祥中有一居士。闲祥是啥意思啊？也不知道。闲祥中有一居士，姓卢，名慧能，自新州来参谒。祖问曰：“汝自何来？”卢曰：“汝岭南。”祖曰：“欲须何事？”卢曰：“唯求作佛。”祖曰：“岭南人无佛性，若为得佛？”卢曰：“人既有南北，佛性岂有南北？”这个祖知是一人，乃喝曰：“着草场去。”卢礼足而退，便入追房，伏劳于楚旧之间，这个昼夜不息。经八月，祖知复受实质，遂告众曰：“正法难解，不可徒记五言，持为己任。汝等各自随意述一记，若与一名符，则依法接付。”时会下有700余僧，上座神秀者，学通内外，众所尊仰。贤推称曰：“若非尊秀，愁感当之。神秀窃灵众欲，不复思维，乃于狼毕书一记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祖因惊醒，忽见此记，知是神秀所述，乃赞叹曰：‘后代依此修行，亦得圣果。’其毕本欲令处士卢真会楞伽变相，即见题记在毕，随止不化，各令念诵。”这个是有可能，但是有可能是贤亨，有非常有可能是贤亨。你知道这个古时候的错字一般都错在形象上，它不是错在像我们现在错字是错在什么呀，就是同音字，因为是打字打错了。他们古时候的错字就是应该是这个叫什么，就是形象的这些很像的这些字儿有错别字。很有可能，这个要查一查。就是说，如果就是唐朝的皇帝中有这样一个叫咸亨的，那么就应该是咸亨年间。查一查看看有没有。有个咸通。前缘这个要查一查，这个要查一查，我们这一时半会儿查不了。这个就说的是卢慧能，这个卢慧能这一段说的还挺传奇的，没有这个皇帝啊。有一个咸通，有一个年号叫咸通，就是说的是这个唐朝刚才查到有一个年号叫咸通，它应该是年号。一般都是像这种的淡泊啊，像这个古书中的说的一般不是说皇帝的名字，它是说年号。皇帝他会命名什么年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它是年号。它这个年号是皇帝上任以后开始算的。你就像是这个比如说是新皇帝上任一年两年三年四年，就是这个时候，对，年号。这个卢慧能这个看看啊，他来参祭了，然后那个四祖就问他， 说你从什么地方来呀？慧能就说了，我从岭南来。然后就是你就是来干什么呀？我只来求做佛。然后这个五祖就说了，岭南人没有佛性，你怎么做佛呀？这个慧能就说，这个人有南北，佛性怎么会有南北呢？五祖知道他是一人，反倒呵斥他，你去草场里面干活去。一听这个五祖好像可坏可坏的啊，你从什么地方来呀？我从岭南来，你来干什么来了？我只来求做佛。你来求做佛，你可以有别的，你岭南人发财有一套嘛，你看我们广东人发财做生意有一套，有佛性无，怎么做佛呀？然后卢慧能说，哎呀，你说人有南北，你说我们这个岭南的人长得矮啊，不好看啊，没有文化呀，就是文化沙漠啊，可以啊，可以这么说啊，但是你怎么能说我们没有佛性呢？佛性怎么会分这个？佛性不分。五祖知道他是的不同的人，呵斥他去着佛场去，这个也奇怪，五祖为什么没有把他做成座上宾，而是让他去着草场草场呢？啊，这个就是李治，宋高宗李治，李治的年号，前六年是永徽，后更改为显庆、龙朔、咸亨啊，那就是李治皇帝在的时候，李治皇帝在，那就是武则天之前呗，武则天之前。你看这个六祖这么说话，这个五祖为啥把他弄到草场去，让他干活去？然后呢，这个六祖呢就退了，退了在草场里头就是在那儿捣米，日夜不息捣米，捣了八个月，干活很辛苦啊，干了很辛苦的活也无怨无悔，他没有说我不干这个。我们有的人就说，哎呀，修行人，你让我修行人干这些活，我怎么能干这些呢？六祖没有，他老老实实的在这儿捣。倒了八个月，然后五祖知道时候了，然后就说，是这么说的，五祖说的这些话啊，真的是他没有任何对六祖的偏向，他是这么说的，正法啊，就是特别的难汇入的，这个正法不在于就是你们光记我的话，然后把我的话弘扬出去，不是这样的，你就是说要，就是说的要能够自己契入啊，所以你们现在呀，你自己述记，你不要说我的，重复我的话，如果你自己说的这个话跟我的这个话是就是相符的，就是意思是暗暗相符的，什么叫做语义名符啊，名符就是说词儿不一样，但是意思是一样的，用的意思是一样的，就语句不一样，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就是你们自己用不许重复我，但是又能跟我的一样的，就是这样的，就给他传法。这个很关键呀，我们现在很多人呢、他就图记语言，然后实为己任，这个就是在古时候就是说的是好儿终不使爷遣，你不能总是重复祖师说的呀，那就找个复读机就行了，还用得着你干什么呀？佛法是活泼的，因为我们周围的环境它一直在变化，时代也在变化，要根据这些变化，根据他们的变化，人心的变化，你还能够就是说随着这些变化而不更改佛法的本意，这才行，你不能够总是重复，他那个时候祖师的那个延续是放在那个时代环境下，现在时代环境变了，你不能再重复他的东西，不能再就是说一直重复他的话，这就叫好儿终不使爷遣，好儿终不使爷遣。六祖慧能那个时候的学佛大环境不好，不会，六祖慧能，你想想，这都是唐，就是说那唐朝的皇帝就这么说吧，这是李治时候的事儿了。李治时候的事儿，你要知道啊，这个唐太宗他跟那个就是说的是跟那个就是唐太宗跟那个叫啥来着？李世民呢、他是李世民下面的那个。然后呢就是这个李渊，唐太宗李世民还有那个唐高祖李渊还是次要的，就是唐太宗，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说唐高祖还是唐太宗，我印象中是唐太宗跟那个玄奘啊特别的好，你忘了没，跟玄奘好得不得了，最后他去世了，就是说那个还很那个觉得可惜，好像是唐高宗吧，唐高宗不是唐太宗，唐高宗那就是说是唐太宗那个时候就是跟那个唐太宗吗，就是跟那个唐玄奘关系特别特别的好，是高宗还是太宗啊，唐高宗，对， 唐高宗跟他那个就是玄奘皇帝，就是跟那个玄奘大师啊关系特别的好，他把他都请在宫中做上课，他怎么能够是大环境不好呢？大环境很好啊，大环境很好，但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说的是诸佛，就是诸佛这个唯传心印，就是只传心，就这个地方上只要心随，这个地方上还不行，应该这么说，杜师兄。实际上这已经算是有个大环境了，就是对于整体的，对于这个佛法的这样的一种的接纳，这是有大环境的。但是说就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个地方的大环境还没出来，这个大环境要等到六祖以后了。这个时候大环境还没出来，就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个还没出来。慧能这么好的根性，怎么还要做佛？是说错话了吗？你知道慧能为什么根性好吗？人家就知道我不分什么根性，佛性这个地方上是不分好根性坏根性的，所以人家能够做佛快，哪像你呀、啊、你赵丽萍说，哎呀，你看慧能有好根性，我们没有好根性，所以我们那所以你就成不了佛，所以你就不如六祖。人家慧能都说了，佛性无南北，就佛性无好坏。你在这说，哎呀，你慧能你的根性好好啊，我不能跟你比，所以你就成不了佛。你就没办法像人家根性那么好。赵丽萍啊，就是说的是根性好的人啊，根性好的人跟根性差的人他区别在哪儿？就是来了之后的就马上就显得，你看前面的那些都有，但是有的他也要示现呢，也要示现迷，这个是可以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其实慧能啊，他跟别人不同的地方是不是说他求做佛，是他唯求做佛，就这一点儿，是这个唯求做佛。太宗不是李渊亲，高宗高祖是李渊，唐高祖是李渊，太宗是李世民亲，高宗是李治，好吗？对，唐太宗是李治民，李世民，嗯，没事没事，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百度都可以了。对，就是说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一块还没有大红，还没有大红。那个赵丽萍啊，你注意看这个六祖啊，最特异的地方是在于唯求做佛，唯求做佛这四个字儿很少有人说，一般教下的是这么说，哎呀，我们怎么能求做佛呢，对吧，我们这辈子能够达到出果就不错了。咋可能去期盼去做佛呢？那得是多高尚多高尚多高尚的事啊，对吧？他不会上来就求做佛。还有一个，我只求做佛，不求做其他的，这事儿他们也不敢说，就是教下的都不敢说，都不敢说。唯求做佛，这就是人家的利落的地方。第一，显示出来他发心的纯正，发心的纯正。第二个，他就是没有阶级，没有阶级。就是在这个五灯会员的这一块讲的就是顿法。你要么做佛，要么我就是说我就混了，我就混，要么我就做佛，别的东西不考虑。你要是跟这个适合，你就看五灯会员，你就看禅宗的东西。你要跟这个不适合，压根儿就没想过做佛，那你就别看了，你上来也没什么用。你看着杨子涵，你现在赞叹六祖是大丈夫有气魄，其实我们那时候不是讲过六祖坛经吗？六祖他以前的样子，他就是说的是在人中显得就是说的相貌也不是堂堂，家境也很糟糕，字儿都不认识，你想想是什么个味儿啊，字儿都不认识，他根本都不是主流，你现在说他大丈夫有气魄。所以啊，你应该，我都联想到一句啥，就是《道德经》里头说的这一句话的，就是就是君子啊，贺衣以怀玉啊，他就是六祖这种，实际上是土了吧唧、土的要死的，到哪儿走到哪儿都被人瞧不起的啊，但是他贺衣怀玉啊，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你贺一怀玉，就是你看不出来他，但是他的内心的这种的，对呀、啊，心中心法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所以心中心跟禅宗是合辙的，心中心的是以禅为体的，他跟禅他绝对是合的。然后五祖就说了，五祖说你们就是不能记我的言语啊，不能记我的言语啊，你们自己说吧。然后他五祖的座下有700个人，这已经很了不起了。五祖座下700个人，700个人里面呢，其中有一个小头头叫神秀，他是上座。上座就是说700个人里面，他是700个人里头为首的。他的这个特点呢，就是他学识啊渊博，学通内外，内就是说佛法，外就是世间法。学通内外，就是他学识非常的渊博，非常的渊博，就是内世间法佛出世间法他都知道，大家都很佩服他，然后大家都是推他了，说哎呀，这个写这个东西只能够给我们神秀，谁还能写呢，谁还能写呢。然后神秀也知道了大家的夸奖，所以呢他也就没多想，这顶上写的是窃灵摄众欲不负思维，就是没再想了，然后就输了一个弟子。实际上六祖坛经里面说他就是非常的矛盾呐、啊，就是哎呀，我这个写不写呢，我要不写对不起师父，我写了好像显得我要拿这个传法的这个资格一样，不敢承当，不敢承当。想了一夜，流直冒冷汗，勉强写出来了这个，写出来这个。身是菩提树，心如平静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就这一类的东西，现在在佛教里头还是属于是这样的，就是说，依此修行也得一个殊胜之果，也得一个说，现在还是这样的，用功啊，好好打坐啊，要是这个怎么样啊，要有定力啊，就是这一类的，就是现在还是在心中心内部，还是在佛教内部，都是这种的，这个就是一直是主流。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什么时候都属于是旁出一支的，很奇怪的，现在也还是属于很奇怪的。主流就是修了心中心多好，烦恼有多减轻，心量有多扩大，定力有多增强，看书能够有多懂，多不后悔自己修心中心，都是这种的。这就是说修了心中心也得圣果啊。祖因惊行忽见此气，他就是惊行的时候，就是五祖就走的时候呢，就是散步的时候看到了这个偈子，他一看这个偈子，他就知道偈神秀在这点上写，他并没有主名，就是我写一个偈子，这个看这个五祖怎么说，然后呢他看了这个偈子就赞叹了。哎呀，就是说的这个大家依照这个修行吧，大家依照这个修行啊，可以就是得很好的果，可以得很好的果。然后呢这个廊壁上啊，本来他应该直接呈给五祖的，直接呈给五祖的。就是说的他没有呈给五祖，他写在廊壁上了，写在廊壁上了。这个壁呢，这个五祖也很给面啊，这个壁本来是要会那个楞伽变相图的，就是楞伽的那个佛，就是佛在说法，众人在听法，大会在问，又有就是鬼王在旁边听，就是要会这个楞伽变相图的。然后这个一看，这个神秀啊，就是把这个偈子提到这儿了，然后五祖就说别画了，就是这样的话，大家多看这个偈子，多念，多学习，绝对主流。这种呢就是说流劫啊，这种绝对主流的还分两种，第一种呢，他修行的时候他就是没透彻，他因缘如此，这一种就是说的是就是很怎么说呢，很真心的这一类的，这一类的，这是这一种的主流，就是说的是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就这一类的，这是一类的，就是很正能量， 还有一类呢，就是这种主流中啊，他就在这装呢，实际上他并不一定是真用功啊，但是他知道要往这个方向走，他就说这种话，他是佛教中的伪君子。但是他往这方面这方面伪着呢，他反正也没祸害佛教，也不算祸害佛教。还有一类是这样的，那只要他不否定第一义，他就不算祸害。其实神秀这说的难听点的话，他是有点伪君子。他端不下这个面儿，心里有挂碍是。还有一种的呢，他不知道，他是真心的学了，他就是得到这代这样的利益。就像赵丽萍就是这种的，哎呀，一学新中心确实好啊，老师你别拦着我，新中心的确实好，他太好了，简直是所有的人都要学，他简直是烦恼少的这个只后悔自己没有早修，他好得不得了，你们谁也不许说新中心不好，他确实是好，我修的确实是作用很大很大很大呀，就是这一类，他你现在是正在修行中的，情有可原，情有可原。你只要赵丽萍就是只要你认真的修，时间长了慢慢的就会趋于平常心，就会趋于平常心，就会趋于那个就是那个不生不灭的，就是不增不减的，你现在是增，你现在是在增的阶段，修修修修就不增不减了。就是佛法好，为什么好呢？学了佛有什么不明？就是修了新中心有什么？就是那个明显的变化，跟以前比起来的话，简直是变化怎么怎么样了？你说的都对，说的都对，但是你把这个扔开，就会更容易进步，更容易进步。哎呀，这个抵对生死这个事儿啊，如果能够有咒语有手印当然是不错，但是呢还是就是欠缺了一招，欠缺了一招。真正的抵对的时候就得无情无义，什么都不要，这个地方彻底的能够彻底撒手，彻底的悬崖撒手，六亲不认。别小看神秀，我们实证功夫都不如人家，心里时常不踏实。嗯，就是你这个踏实的时候是什么样啊？踏实的时候是怎么个踏实法啊？我先听听你踏实的对不对，如果你踏实的对的话，那就是这个不踏实就好解决，就怕你踏实的不对，你可以直接的说你踏实的时候是，就是说是踏实的什么样的时候是心里踏实的时候，心里踏实的时候是什么样，什么样是心里踏实呢？东东是谁啊？冯世东都上来了。悬崖撒手以后是什么样啊？感觉啥事儿也没有，啥事儿也没有的时候，是真的什么事儿也没有吗？东东啊，冯世东啊，哎呀，感觉什么事儿也没有的时候，那个时候啊，不问你现在，那个时候是不是真的没有事儿啊？那个时候是不是真的没有事儿啊？那个时候没有事的时候，坏事没有，好事有还是没有啊？就说说那个时候。就是踏实的时候，踏实的时候什么事也没有，那是坏事没有，好事有没有啊？有没有好事啊？有没有一个踏实啊？有没有其他的好事啊？啥事没有？是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吗？好事也没有吗？ 踏实的时候是真的什么事儿也没有吗？好事儿也没有吗？就是这个问题，赵师兄，你再想一想。杨子涵，你还知道啊？感觉没事儿，已经有大事了。你每天都在感觉自己，哎呀，我是不是不错呀？你知道是大事了，不是啊？就你说你那不错，你就属于是心中心里头还差得太远了呢，你还怎么感觉没不错的？你哪有？没有没有，是我错了。本来没事儿，哪有好坏？是不是真的呀？那个时候是不是真的这么觉得？现在不这么觉得可以，那个时候是真的这么觉得吗？本来没事儿，哪有好坏？也是真的吗？那个时候是真的吗？是真的本来没事吗？是真的没事吗？那个时候是真的没事也行啊。哎呀，其实啊，修心中心呢、啊，你曾经有过那过一秒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真的没事儿，就好办了。这个地方就是解脱，你就说有事儿咋地吧？哎呀，我是看看他是你一个有事儿，还是他自己觉得没事儿？是他是听我们都说惯了没事儿，他随着我们说，还是他自己就是认为没事儿？就是说本来没事儿，是你自己这么认为的，还是就是听我们说话听出来的？这个很关键，你自己有那么一秒钟的时间曾经认为没事儿，这就解脱有希望了。心中心的人，每一个人都有这么一秒钟的时候曾经有过这个没事儿，没什么好坏，根本就没事儿，有这么一秒钟的时间都有希望。你经常的回过来吗？那个时候能这样，现在为什么不能啊？就是这个地方到底是有事儿没事儿？就这个地方，你自己有没有真的就是觉得是没事的时候？梦中的那不就是没事吗？是真的没事假的没事啊？咱学佛人不打妄语，你到底是觉得是有事还是没事？学佛人不打妄语，你觉得有事就是有事，你觉得没事就是没事。为什么要刻意求个没事？不是啊，杨子涵呐、啊，不是说刻意求个没事。你这没事的人，你这么说，人家是心里头经常不踏，人家还在修行呢。不是刻意，对，不是用在这儿说的。不是刻意去求的，这个不是刻意去求。赵丽萍，主要是你是自己觉得真的没事儿，还是听人家说的？你要是真觉得，你要是自己曾经那么觉得过没事的话，那你就在这个地方上，也就是找稳它，就是站牢它，咬住它，咬牢它。这样的话，你这个就是时常，就像你前面说的，心里时常不踏实。这是前面你说的心里时常不踏实，就是说时常不踏实这个事儿也是没事儿。为什么要让你问你是有事儿还是没事儿？你踏实的时候是什么样？你要是真踏实啊，你就不会在意这个踏实不踏实。所以说啊，就是明心见性，千座内明心见性的师兄啊，就是说的是有必要的，不是说一定要千座后才明心见性。你千座内，你越早明心见性，你越轻松。你就是说，虽然是还就是说的连着筋连着骨，还偶尔有不踏实，偶尔有难过，偶尔觉得迷糊，没事儿。你只要有过一次，就是说的没事儿的，这样的话你就多提醒自己，你就负担呢、啊、就少很多了呀。没有负担去修千座，那少了很多，不是每天当个负担似的修完了千座的。修千座还有其他的事儿都不是负担，嗯。 你说的有事儿有事儿，你跟他说的就是环境不同，他是说的是心里不踏实，问这个事儿的时候。大家都没事儿，对呀、啊，大家都没事儿，你这个不踏实算个什么事儿啊？这不踏实也是没事儿，不踏实是个事儿啦。你就是看你敢不敢扔，敢不敢扔这些东西。无论你扔不扔，还有一个心中心，他给你就是你修了心中心，心中心的这效果这么好，你再扔你也不会扔了心中心，你还是会老老实实的修完，断然不敢不做。这就行了，你心里头别没事儿，继续做就行了。其他的就是不在意。赵丽萍，我们下座就练就这个不在意，就一直不在意，一直不在意。很关键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要不在意这个不踏实。这是说的是对于真修行人来说的。有的人他不修行，他还有别的事儿呢，驴事儿马事儿，他想着修心中心是为了把身体弄好，修心中心是为了让工作顺利等等等等，他有好多别的事儿，那都不跟他们那么说了。就说啥事儿都不想了，就是因为心里不踏实，这个事儿好办，你就别在意踏实不踏实了。管他踏实不踏实呢，他踏实不踏实不是也是没事儿吗？这个地方上站稳就好了。冯时东这种的话我就不接他了，关键是自己真无事不，他这个杜师兄是绕你呢，就是来唬你呢，是真没事啊还是假没事啊？是真没事。还有一个杜师兄，你这个话问你自己，你是真没事吗？哎呀，对对对对对对对，是啊，我们是都在喝茶的。都会喝茶，对呀、啊，谁不会喝茶呀？嗯，别小看这个喝茶，别小看这个喝茶，就是生生死死，生生死死，就是那个，爱恨情仇，恩恩怨怨，都是在这喝茶中不消一杯茶，都被这杯茶喝进去了。别小看这个喝茶。不踏实，哎呀，跟刘杰我就不这么说话了。不踏实未必不好，踏实未必就好。你说的这个话像心灵鸡汤，跟刘杰就这么说了，你还管什么踏实不踏实啊？啥踏实不踏实啊？你管这个踏实不踏实？刘杰这句话就对刘杰自己来说，整个就一心灵鸡汤。你再这么鸡汤下去，你会不踏实的。快意江湖去，江湖还会快意你呢，那是你随口说的，你可不能抓住这一句啊。赵师兄多的是未听人，他实修了，他是修心中心的呀，他是在实修。你很不踏实。喜欢我这句话，喜欢你蔡小鹏，你喜欢我这句话，你就没法快意江湖了。快意江湖就应该扔了这句话，要不然你咋快意江湖啊？天哪，嗯，哎，我们接着学吧。不扔，如在这个 这个怼怼怼房吧，实追吧，实追吧，追房。忽临宋季，乃问同学：是何章句？是何章句？同学曰：汝不知和尚求法寺，令各树心计，此则绣像绣上座所述和尚身家探赏，必将复法传一。卢曰：其计云何？同学为诵。卢良久曰：美则美矣，了则未了。同学贺曰：庸流何之，勿发狂言。你看看，你看看，人家说六祖怎么说的呀？人家说六祖你是狂啊，六祖你太狂了。你看你看，你们没事，你们学，你们聊你们的，你们聊你们的很好，没关系，你们自己聊，我自己在这说，你想听就听，不听没关系。哎呀，这上课，我平时上课我也是这样的，我说你们可以睡觉没问题，上我的平时的职业也是上课，我一般一上课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可以睡觉啊，大家都很辛苦工作，可以睡觉，你反正是你讨论的时候不要声音太大影响别人就行了。你睡觉没问题，睡吧啊，我都是这么说。你们聊你们的，你反正不耽误我上课就行，没事儿。不是开明的，你都心里头都知道，你没必要逼着人家听自己的，你自己说的能算个啥，没必要逼着任何人去听自己的。汝不知和尚求法寺，令这个看这个前面的这个啊，就是六祖呢还在那捣米呢，突然听到大家都在诵句，他就说：哎，你们诵的这个是哪里的章句啊？哪里的呀？哪里的这个是佛经哪里的章句啊？大家就说了：哎呀，你不知道啊，就是咱们五祖啊，就是要把法传下去，让咱们大家各树这个偈子呢。这个偈子啊是绣上座神秀上座就是树的，因为神秀他没有署名。他把那偈子写上去了，然后呢就是说六祖就是说那个读了说是谁说的，他才就是站出来说是我说的，是我写的。他刚开始的时候没有那个什么，没有直接呈给这个五祖，他就是心里的小九九太多了，是秀上座所述。然后呢说这个我们秀上座啊，就是述的这个呢，我们五祖啊身家赞叹啊，肯定会把法衣给他的。然后六祖慧能就说了：这个偈子怎么样啊？然后你给我说一说吧，因为六祖不认字嘛，然后大家就给他背了一下，就是这个就是这前面的那个心是这个心普这个这个普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叫啥来着，这个菩提心如明镜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沉浮，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就这个句子，心是菩提树，身是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就这个句子，就这个句子啊，心如明镜台，嗯。然后呢，这个六祖就说了，六祖就送完了。六祖说：哎呀，这个句子啊，美是美，了则未了，美是美，了则未了。我把这个再打上来啊。身如菩提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第一个是身，对对对，身是菩提树，菩提树嘛就是一个身，心呢就像明镜一样。你看人家说的这个东西都是说的，就是比喻还比喻的很到位啊。身是菩提树，就是啊，你可以借助这个身体来修行啊。而且身它是直立的，树它也是直立的呀。从世间法，从出世间法上来说，它的比喻都非常非常的好。心呢是广阔的，要平和的，所以是一个台。这个台呢，就是说转第八识称大圆净智嘛，心如明镜台啊。但是呢，就是说经常的有这个这个污染呢，所以要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人家六祖是这么说的。 美则美矣，了则未了。五组那个同学说了，这是那个我们秀上座做的，你看做的多好啊，我们这个五组肯定会把法医付给他的。就这么都说完了呀，都说完了，然后六组说，哎呀，这个了没有了，这句话不光骂了神秀，这句话实际上是骂了五组了，实际上是带累五组了，连五组一块说了。假如说五组把这个法也传给了神秀，传给了就是也给了神秀，就是说他们两个一块瞎，祖师一位是师徒一块瞎，就是这个不肯呀。就这个东西啊，就是这个东西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六祖的这个祭祀啊，就是说这个毛泽东他当时的时候也说过，毛泽东他这个一般的给一般的人，你不学佛的人，你可以说说这个毛泽东他带着这个六祖坛经啊，就是随身携带，带了有一个月，带了20多天，就是天天的看这个六祖坛经研究，然后还给自己的秘书讲。给自己的秘书讲呢，就是说的说，就毛泽东就复述了就是五祖的和六祖的这个神秀和慧能的话，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毛泽东说就是神秀和慧能的，然后让他的秘书说这两个祭子你觉得哪个好，然后他的秘书很蒙圈啊，他秘书不懂，然后毛泽东说了，嗯，从这个祭子上来看，六祖啊确实是胜人一筹的，六祖确实是比神秀要强。当时毛泽东还说了这个话，就是一个不学佛的人他都能看到这儿。你服六祖呢？六祖那不是狂，那是直心，那是不是狂。洒脱羡慕，呵呵，别那个什么了，别那个啥，别那个带累了六祖，别冤枉了六祖，别再帮六祖了，六祖都是被咱们带累。六祖他虽然洒脱，实际上六祖啊，他心是超越的，他该干什么干什么。你看他一直捣米，日日夜夜的捣米，捣得还可辛苦呢。神秀在旁边可能没有捣米，神秀一直在给人讲法，一直在学法，六祖一直在捣米。你说哪个洒脱呀？他们两个。是这个心的超越，这个心的超越能够了生脱死。六祖很不服气，六祖不是不服气，不是不服气。六祖就是说，他不也不是不服气，六祖就是说这个东西就这么说吧，哎呀。就像是那个什么赵丽萍刚才说，听着爽快透了，这个祭子好是好，就是听着不过瘾，这个祭子不透，它不透，听着不过瘾，你知道吧，这个祭子不透彻，听着不过瘾，腰上还绑着石头。对啊，就是六祖说的这个美则美矣，了则未了，按照我们说的，我们就学人来说的话，就是不透彻，不过瘾，根本不透彻嘛，美则美矣，了则没了，不透彻不过瘾，就好像是就这么说吧，就是说的是那个这个杜新明啊，六祖不是不服气，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你说了一句话，你割半截割到这儿了，你只有前半句没有后半句，你噎到这儿了，就像是你楼上的人脱靴子脱了一只，你一直在等着另外一只，这个另外一只就是不落地。你一直在想他，你舒服不舒服？你肯定不舒服，啊，就是五祖，就是神秀的祭祀，就是这个味道，就是神秀的祭，就是一只靴子脱了，可以啊，没问题，这只靴子我等着另外一只靴子呢，他再也没落地，完事儿了，那你啥心态呀？所以马上就说了，美则美矣，嗯，了则未了。朱师兄就是美则美矣，我们再贴过来啊。然后那个美则美同学马上就骂他了，你这个人呢，你是庸流之辈，你这种人呢，就是你算老几啊，你算老几啊，你还发这种狂，你算老几啊，你不要发狂言啊，不要发狂言啊，你不要发狂啊，你算老几啊，你不要发狂。所以说狂啊，按照这个论语来说呀，论语来说的话，狂是什么呀？狂的积极的地方在于狂者进取。 有啥不好的？哎呀，真狂的时候他都没有这个狂，没有这个狂不狂呢？所以说这六祖一说话，人家马上骂他，你狂啊，你狂啊！六祖说，子不信耶，就是你不相信吗？我愿意说一首偈子喝，就说那只靴子落地了，我这还有一只靴子呢，我这只靴子是和前的靴子的，所以六祖他是稳，他不是说你说的不对，我给你说一首对的。他说我有一个偈子是合着上面的了，就是合是什么意思啊？有上才有下，有前句才有后句啊，有前半句才有后半句，这个叫合。合就是说的是，就像是我们说的，就是那个和合，百年和好，它是在一起的，它不是分开的。我这个偈子合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这个偈子是随着它的，就是说我这个是另一只靴子，我不是说我单独的放出来这个，它那个不准确，我这个准确，不是这样的，我是合它呢。和他呢，然后这个同学就是说你不同学不答，相视而笑，就是他跟这个同学说的是你不相信吗？就是他这个了没了，你不相信吗？我愿意就是写一个偈子来和之。这个同学啊，他就是没有这个根气，他没有这个根气，他对于那个没有了的那个地方是什么，他一点也不好奇，他就觉得神秀是对，他就在这儿，他算是磕住神秀了，所以说他没有办法写。如果他说你写吧就行了，他没有。然后呢，这个卢行者啊，到半夜的时候，就是告了一个小孩把他引到廊下，然后呢，这个卢行者拿着蜡烛，然后呢，请就是拿着蜡烛，请这个别驾张日用于秀记之侧，就是请另外一个张秀才，在这个神秀的偈子旁边写了一首偈子，就是说的，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他写的就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也非台，本来没一物，何处惹尘埃？他就写了一个这个。结果这个五祖看见了，说这谁做的？这是谁做的？这个也没见性。你说这个五祖啊，他真是的用尽了心机啊，这谁做的？这也没上一个，他说哎呀，这个很好啊，大家可以依着念他，这个是有殊胜的作用，然后这是谁写的？没见性。大家一听啊，都不管了。这个慧能他也没管了，没见性他也没管了，他也搁到这儿了。结果等到晚上他就去了，这个五祖就来了。要我说啊，这个神秀啊，这个慧能啊，如果是五祖就是一直这样没见性的说的话，他可能就走了。就这个师父啊，他就真的是认为这是没见性的，我可能就不在这师父这儿待了。所以当天夜里啊，五祖就赶快到这个米房里头去问他了。你这个米白也未有筛，就是米好了没有啊，米白了没有啊，把这个米就是要把那个稻谷去掉它，剩下来这个白的。白实际上啊，在古时候的意思，它代表着解空之意，就是白代表着空。如果是你看那个室里面放白光，那就代表着你懂明白这个空是什么意思了。就是米白没有啊，他说白了，但是我还没有筛。然后呢，他就拿着这个在那个捣米的那个地方啊，用个竹杖子击了三下。然后呢，他这个慧能就很知道，所以说慧能他也知道五祖，看样子他跟五祖之间呢，你看这个地方上祖啊，就是以杖三击之，炉即以三鼓入室。我觉得啊，就是五祖啊跟慧能啊，我们现在来看，我们仔细的八卦，他们两个不是没有交道，他们两个平时都有交道，平时是暗暗有气的，要不然他怎么击了三下他就知道三鼓入室啊？他们两个暗暗是有气的，还是暗暗契合的？就是至少六祖知道五祖是个名师，六祖是一定知道的。你别看表面上写的这个五祖光为难六祖，佛性有南北，你没南北，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你去捣米去，这个也没见性什么什么的，就是虽然是五祖，就是说，但是六祖还是知道五祖是个名师的。他捣了他三下，他就三更的时候就是打敲了三下的时候，夜里头敲更的时候，敲了三下的时候，他就到了五祖的这个方丈这儿，就是三更半夜偷偷摸到这儿了。五祖就说了，诸佛出世为一大事，故随机大小而引导之，随有十地三乘顿剑等指，以为教门，然以无上微妙秘密圆明真实正法演藏，赋于上首大家社的尊者，展传 这个辗传辗转传授十八世之达摩于此土，得可大师承袭，以至于今以法宝及所传，用富用于富，所传用于富，用富于汝，擅自保护，无令断绝，听无忌曰：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即无种，无性亦无生。他这个地方啊，就是说的是教门，这个就是说的是三乘顿渐实地，就这些分别的这些东西啊，都是方便。但是呢，还有一个无上微密的，就是这个秘密圆明的这样的一个正法眼藏，是给了大家设的。正法眼藏给了大家设的。现在我把这个传给你啊，现在把这个传给你。这个就是简单了。实际上的话，他就是说的是还有一个是《金刚经》的那个，给他说《金刚经》啊，给他说《金刚经》，给他说《金刚经》，他说：“哎呀，何其自信，本自具足。”然后才传法。他把这一段给落给落了，给落了。实际上还有《金刚经》呢。看看大家都聊啥呢？六祖是执心，执心是道场，从此悟取。也没见性，也字是重点啊，也没见性啊。淡泊师兄，你对这个野字有什么发挥没有？五祖名言跟老师一样，哎呀我的天哪，你别污糟我。很多人都知道啊，五祖有法医在，有法医在。张静英啊，你说的五祖有法医在说的是什么呀？是说的是五祖有法，还是说的是五祖是个明眼人呢？后面那首偈子那是传法偈，就是五祖不肯神秀，但是说的比较委婉。啊，淡泊，你是很聪明，我都没看出来，是这个意思，也没见性，对对对对对，你联想到了五祖，对对对对对，我都没有想到，嗯，这淡泊还挺会听话的呢。你看五祖说了一句，哎呀这是谁做的，这也没有见性。这个淡泊还挺聪明，他说到了，就是说五祖不肯神秀，说的比较委婉，是是是是是，确实是这个意思，确实是这个意思。这是谁做的，也没有见性。法医难来，你知道真正的人他不认这个，他不以法医为什么，他这个法医啊是特殊时候用的，给那些就是说的就是是佛教的朋友用的，你给了他看他相信你，他护持你。但是真正的学佛的人来看的话，他不应该以一辨认，不以一辨认他的法，就是这一块啊，不光是六祖慧能不会以一认法，包括神秀也不会以一身法，以一去认这个法，也不会的。这个法医就是给佛教的朋友看的，不是给学佛的人看的。这个实际上是在《金刚经》之后，说了《金刚经》何其自信啊，什么什么的，神秀很多人拥护。神秀很多人拥护法，这个地方上是没有人情的，法这个地方上是不能讲人情的。很多人拥护跟那个法是两回事，完全完全两回事，绝对不在人数上看。第一不在人数上看，第二个历来都是少数。法医在六祖前是不随便传的， 不不不不不，你这么说吧，六祖以后就不再是法医了，六祖以后就不再是法医了，就这个法医就不是，六祖之前还偶尔能够试一下这个法医，有衣钵为证，六祖之后就再也没有试过了。他们一直都不是随便传的，一直都不是随便传的。你说的是法卷吧？法卷是后来人的记录，是后来人的记录。这个记录刚开始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只是为了纪念以前的历代祖师大德。法缘熟了，不是这回事，不是这回事，不是他法缘熟了，就是他不透彻。他法缘熟不熟，他在不是法缘，这都属于世缘，实际上还是属于世缘。很多人拥护他，禅宗这个地方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他跟密宗不一样。密宗这个事儿，你要方便灌顶啊，你一个老师你在大东北的，我们怎么去灌顶啊？你总要各地，这个时候的话就是你离着近的，就是都可以灌，这个是另说的，这是这么说的。实际上的话，就是像这种谁多了拥护他，这根本都不是法缘，这是世缘，不是法缘。法缘是说的是你下面出脱的人多，就这么说吧。你下面透彻的人多，还有一个就是说是啥法缘熟啊？你别这么说，听着别扭。我们这儿没有这些，就根本就没有这些。还有一个是什么叫做法缘？就是说是这个法缘的这个熟啊。你就是说，你比如说吧，你们两个人就是六祖跟神秀，他们两个说话说的是同等了的话，都说得很彻。这个时候大家只听神秀的，听六祖的就是少，那就是神秀的法缘熟了。同样说彻的话，人家愿意听他的，不愿意听他的，那就是他前面的那个愿意听的，他法缘熟了，是这样的。缘就是指的是后话了，是后话了。大家看一下五祖的这个开示也挺好的。十地三乘顿渐这些东西啊，回过头来你要知道它的坑坑凹凹是可以的，但是你没有在明心见性之前，你的主要精力用于学十地，用于学三乘，用于学顿渐等法，这是不合适的。我认为是这样的，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你就是说你还没有明心见性之前，我说的仅对于修心密的，你修心密的你没有明心见性，你就只管明心见性，你应该扔开十地三乘顿渐，你回过头来再说说实地怎么回事，三乘怎么回事，顿渐怎么回事是可以的。但是你将主要的精力、主要的心思、注意力都用在这，人家一说个初地、二地，你的就支棱着就过去了；人家一说说渐次法门，你就支棱着过去了。你只对于这个法门跟那个法门有什么区别，哪个低级哪个高级，你只对于这个有兴趣的话，你就不适合。你就是修明心见性还早着呢。你得就是说，就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不求于果。你只要这个东西，唯求做佛。你只要这个就有希望明心见性了。所以说这些方便法不是说不知道，你回过头来你要知道它的坑坑洼洼、坑坑绕绕是什么。但是在你没有明心见性之前，你完全可以扔开它。今天我们就在这儿就这么说了，反正是。你完全可以扔开的，虽然你什么时候问老师都会回答，但是你自己应该知道，你自己没有明心见性，你整这些，当然了，这些总比另外一个好。另外一个就是啥呢？没有明心见性之前，忙着做好人呢，一直忙着做好人，自己稍微有一点做的不符合自己的好人的标准，就觉得自己有习气，要除习气，就这种更是心地不明的，还谈不上修行呢。有一点毛病就除习气的，他不是为了解脱，他是为了做好人，做好人做过头了影响解脱。心中心这个地方上就是为了明心见性，其他的那些东西都可以放一放。你到了这个宗里面呢就得这么说话，其他的宗要听见了，你搁其他宗的人在这听着都骂死我们了。你真关键的时候就是这个，没有别的，根本就没有别的事儿。孤峰高峻，脱离群众，他不脱离群众，天天给人家倒米，倒的米大家都吃呢，脱离啥？他不脱离群众，他是最群众的，连个字都不认识。有的人文化很高，他才脱离群众呢。 不知不觉入时间。对，心密内部说还行。你自己掂量掂量，咱们这些修迁座的这些人，正在修迁座的，修完迁座的就不说了，像冯时东这一种就不说了，大家开开心心好朋友就算了。你自己修迁座的，在迁座内，你就是你掂量掂量，你是干什么的，以什么为主的？说我们狂徒，哎呀，那就那种人呐、啊，就不值得跟他们说，就是说法说道，都被骂狂，都是被骂过来的，刘杰。你不必对他们耿耿于怀，不必对他们乃至于新中心内部有这样的人也很正常，他正好能够衬托出解脱道的珍贵。时间长了，新中心也是这样的，也会什么都有的，没事儿。你咋呢？你是好人，东东，你可好了。然以无上的就是微妙什么真正的正法演藏付诸于大家社了，辗转传了，现在我就把这个法给你了。然后就说了这首偈子，就是冯时东啊，你那个啥好坏不适合这儿。冯时东是个好人，冯时东啊，你那个啥，你听一下周六齐老师的这一次的答疑。这一次的答疑说到了一个百度百科上的一个词条，说元音老人的，有的人对这个说元音老人的这个是有微词的，认为他用了，他这个里面夹杂了很多东西，一会儿说第一人称，一会儿用第三人称，然后就说得很不合适，要改这个百度词条，但是不知道怎么改，你听一听老师的那个，看看能不能帮上齐老师。因为我们也不了解，是一个百科上的，百度百科上的。杨子涵这首偈子看看有什么不明白的。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既无种，无性也无生。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是说的是把法付给了这个六祖慧能，说的是这个意思。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说的是把法还就是付给了这个六祖慧能。确实这个法很珍贵很珍贵，要好好的把它传下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传着的这个当时就是没有一个法可传，也没有人在传法，也没有人在接法，这就是无情即无种，无性亦无生。这个地方上都是佛法的心髓啊，你就看一下这些传法记，从初祖一直传说到六祖这儿，后面的就没有了，或者说很少了。从这个释迦牟尼佛一直到六祖这儿都有，就是刚开始学新中心的人很适合读这些东西，让你就知道佛法到底是什么。当用就是四句话来形容佛法，看看是怎么形容的，全是这个，哪有那些神庙啊，哪有那个什么因地佛果地佛呀，无情也无种，无性也无生啊。意思听明白了，意思听明白了就行。有情和无情的意思，有情就是这么说吧，有情就是这个世间相常住啊，世间相常住啊，第一意不动，世间相常住。世间相是什么？世间相的一个特点就是就是有众生啊，有人我呀，这就是有情。就说世间相，不妨有这个世间相。无情，无情即无种，无性亦无生，就是说到究竟义这个地方上了。说究竟义这个地方上，出世间上上法这个地方上是没有人情可讲的，没有人情可讲，也没有法情可讲。他把自己的法情也扫干净了，根本就无情，也没有种，也没有性，也没有生。对。有情和无情，没有因地佛和没有果地佛是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啊？每一次咱说到很彻很彻的地方的时候，总有人跳出来会问，你说的这个是因地佛呀还是果地佛呀？每次说到彻的地方，都有人跳出来说， 有你说的这个是因地佛呀，果地佛。后来不是有一句很经典的一个话吗？就是问老师，老师啊，咱们这个回向，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是说的因地佛果地佛，这怎么答呀？我们都是活泼泼的人，这怎么答呀？只好说因地佛，因地佛。因为啥呢？他认为那个果地佛就要那个叱咤风云，到处那个什么什么，那个是果地佛。那他这么认为也不是没有道理，也有道理。所以干脆就就着他说，哎呀，就是果那个是果地佛，这是因地佛吧？实际上他这么分呢、啊，离因地佛还早着呢。因地佛这里就是无清寂无种，无性亦无生，没有佛吗？没有东东，没有东东。每一次说到究竟的时候，都会有人提，是因地佛还是果地佛，可有意思。他总把禅宗说的，他要框一句，他说你这是因地佛，他才放心。他一直这么框着，那没办法。如行者贵受依法，起曰法即法则即受依附何人？祖曰昔达摩出至人之人未之信，故传依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依乃争端，止于汝身不复传也。且当援引四时行化，所谓受依之人，命如悬丝也。如曰当引何所？逢怀则止，欲会且长。如李足以捧衣而出，事业难卖，大众莫知，无祖自后不复上堂。大众疑怪质问，祖曰吾道行矣，何更寻之？复问依法谁得耶？祖曰能得者，能者得。于是众议如行者名能，寻访即师，遣之彼得，即共奔逐。吾祖既复依法，复经四载，至上元二年，呼告众曰：“吾今事毕，时可行矣。”即入室安坐而视，寿七十有四，建塔于黄梅之东山。代宗是大满禅师，法语之塔。有情啊，无情啊，还有种啊。种啊，就可以这么说，种啊，就是说我们有种子才能生果呀，我们有个心才能够来，就是说的来受生啊，在人间受生啊，才能受生，在这个轮回苦海中受生啊，有情啊，才能够在这都算是种，这是从这个角度。还有一个种是什么呀？还有一个种是说的是佛法的这个，佛法的这个就是佛法的这个一代传下去，这也可以这么说，也可以用这个就是有一个人来传法，有一个人来接法，这都可以说是种啊。这个地方这就是一种比喻，你知道这个偈的意思就行了。我认为它就是一个比喻。世间的人啊，就是复生生，就是生生死死啊，他要传宗接代呀、啊，对吧？世间的人有传宗接代，佛法也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为什么呢？是因为世间的人他传宗接代，他代代都需要解脱道，所以佛法也需要一代一代传下去，代代的都告诉他们解脱道是什么。有情是指于，如果单说有情和无情的话，是这样的，就是说的是这个是指有相的嘛？有情不是指有相，有情就是指的是就是有分别之心的，有分别心，有意识心的，就是这一类的有情众生，十二类众生都属于有情。这么说吧，我跟你说什么叫无情，你就知道什么是有情了、啊。就是这个世界可以分成两类，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东西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叫无情。什么叫做无情呢？土木石块、桌子椅子、草木丛林，这些都属于无情。什么是有情呢？飞禽走兽、你我他，这属于有情，知道了没呀？六道众生，这属于有情；山河大地属于无情。所以说有情无情，就把这个世间的一切万物给概括尽了。 是感觉邵东方问，就是感觉自己没上天，所以还不够国帝吧？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感觉自己没上天还不够国帝。你说的很对，对对对，他总是不肯扔这个阴帝国帝，他总是不肯扔这个没上天。其实啊，这个就跟姻缘似的，就像是人，你这个人，你人的缘分尽了，你天的缘分熟了，你自然会上天。这个事儿只是姻缘了，它跟法界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佛告诉我们说法，还是法界，其他的是姻缘。佛不是让我们来说这个姻缘的，说的是法界，就是说的是开示悟入佛之知见，说的是觉悟这个事儿。我们总是比成放上天这个事儿，不考虑觉悟这个事儿，太可惜了，那就佛白来说一趟。嗯，这个卢行者啊，受了这个依法之后啊，跪下来就受了，说的是，就说现在你法给我了，这个衣服呢，衣服的话你给谁啊？然后你看刚才不是有人问这个衣服的事吗？这个五祖就说了，人呢没有信的时候，所以呢就把这个衣拿出来来告诉他，就是确实我得了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法，而且尤其是达摩刚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你这个闭眼胡僧你是佛法吗？所以说需要拿这个衣钵来证明。现在信心已经熟了，这个衣钵啊就成争端了，就是在你这儿，这是最后就搁在这儿了，不能再传了。而且呢，你应该远远的走啊，应该引起来，应该引起来，就是到时候有机会了再弘化，有机会了再成弘化，应该引啊，应该引，有机会了再弘化。所以说我们呢，其实水平都是差得太远了，都属于应该远引的，应该远引的。这就是说还早着呢，是水平都还早着呢，应该厚积薄发才好，应该引，且当援引四时行化，就是受衣的人，你要是人家知道你受这个衣啊，你的命就快没了。受衣之人命如悬丝也。后来不是那个慧明嘛，慧明那个就是追他，追他就是说那个慧明是个大将军，虎了吧唧的就一直追，那个慧能就一直逃，慧明就一直追，最后都快给他追上了。慧能就说了，哎呀，这怎么办呢？这咋办呢？他来夺我的衣钵来了，就是这咋办呢？这就是算了，你要夺你跟就是要夺走就夺走，我也不奈何，把这个衣钵往石头上一放，就是你就说是该死死吧，这也没办法。结果他把衣钵一放，你要拿你拿，你要就是衣钵你要拿你拿，命你要拿你拿，我也没办法，就是六祖硬着头皮就这样一做，哎，结果呢慧明啊，就是拿这个衣钵拿不动，拿不动，慧明就说不对劲儿啊，这衣钵拿不动，这不对劲儿啊，赶快就知道自己赶快跪下来了，就是我为法来，不为衣钵来，这慧能才从大石头后面出来。还有这一招，这所以说，你要是就是他就是以前就说过，就是说你要是为这个衣服你在这的话，就你的命啊就很危险了。然后慧能就说了，那我应该藏在什么地方呢？他说：欲怀则止，欲会且藏。这个就是四会这个地方我知道，淮好像是在这个江西跟湖南交界的，像江西跟那个广东交界的地方有一个淮，什么呀，有这样一个地方，有这样一个地方，遇到淮你就指到那儿，遇会的地方你就藏在四会那个地方，新会啊，对对对对对，有可能是新会，就是说新会它是在广东的北部，广东的北部靠近江西。靠近江西新会，就是欲怀即止，欲会且藏啊。然后卢行者呢，就就是这个给他礼拜了，给他礼拜以后呢，就是捧着给师父礼拜以后，捧着衣服走了，然后就直接的当天夜里就往南边去了，从湖北啊，当天夜里就往南边去了，大众都不知道。为什么隐？不就是在事上磨练吗？事上磨练也是方便说吗？这么说吧，他这个隐啊，你说事上磨练不像是事上磨练，是法缘还没有成熟，法缘没有成熟出来说法，对法不一定是好事儿。法缘还不成熟，要隐到啥时候法缘成熟了再说。他现在出来说法，人家对他一顿棒揍，把他衣服抢走了，把他的命都给杀了，能行不？ 传人还要谋害，他心里头是以神秀为师的，他并不是以五祖为师的。这是从这个角度说隐，从这个角度就是从这个缘因缘的角度说隐，还从另外一个角度说隐是什么呀？为什么他说法人家就不信，人家就信神秀的呀？为什么人家不信他的呀？他还需要磨练，这句话是对的，说他磨练是对的。他需要经过他的磨练，他对于各种根器的他熟了，他对于出世间、世间和出世间都熟了，这个时候也出来。这个所以说世间的磨练，就是说自己的再继续的长养长养也是对的。实际上他在猎人队伍中一直待了15年呐，长养长养之后厚积薄发，厚积薄发。这就是齐老师说的是，就是说的是广积粮缓称王啊。这些人怎么不尊师？老师只好传人，为什么还要谋害？可能会收买人心。哎呀，神秀他不是神秀，他道德高尚，然后呢学识渊博，嗯，广积粮缓称王，对对对。神秀他那个道德就是道德就是说的是就是道德好，然后呢他这个学识也很好。神秀就是这样的，他不是他收买人心，他收买人心，人家是傻子啊，人家看不出来他是收买人心的呀，大家都是修行人，他收买人心人家看不出来啊，人家能看。你别把神秀讲得那么不堪，就是大家心目中有一个好的修行的样子，神秀就在这一块已经做到堪称完美了。然后呢那个五祖呢就是以后啊就不就是他连夜就走了，神会连夜就的这个慧能连夜就走了，那就是比较得人心吧，有这样的人。杨子涵啊，我觉得对于神秀这个事儿我们不用太分析他，你就是分析他之后人性的恶都让你给揭完了，好像人性都多险恶了，人性不仅有恶的一方面，他也有善的一方面，应该辩证的看，应该客观的看。谋害之心，正是子涵这种词，就是你在世间法上呢，你的弄的道道太多了，你弄的都是叽里拐弯的道道了。其实，在世间法，它不光是那些道道，不光是那些谋术，它还是因缘的。这个谋术不是普遍的适用，不是某普遍的适用，就是曾老师那一套，并不是普遍适用的。有的人一直在学曾老师的，他就学不像，他就达不到他的效果，因为还是因缘。你真正的佛法学透了，你就知道了，它都是因果，都是因果，都是因果呀。啊，对对对。哎，讲完了，时间到了，时间到了，后面还有呢，把这个后面这一点讲完它。当隐何所？然后呢，就是那个六祖当天夜里头接受了这个法医就走了，走了以后，这个五祖第二天就不上堂了，大家就很疑，就问他为什么不上堂了？他说我道已经走了，你们还要问什么呀？然后大家说这个依法谁得了，他说慧能得了，然后大家就赶快说谁叫慧能啊，卢星者嘛，卢星者啊，就是那个卢星者，他好像叫慧能，赶快去找他。然后他跑了，把他追回来。然后五祖呢给了法医之后，过了四年就说了，我的事已经完全结束了，然后现在我可以走了，然后入世安坐而逝。这个时候五祖是74圆寂的，74他并不算一个长寿啊，74岁圆寂，事儿完了，走了，黄梅东山。所以有的人说是东山的法，还有的人说是黄梅的法，就是从五祖这个地方上来的。二宗主虽亡彼我，而徒侣尽起爱憎。那没办法，那是他们不明眼。所以说就是说的是他们不明眼，那是他们的事儿。明眼的人不会在这个爱憎中在这抉择的，明眼的人不会耳根子软，他们互相起爱憎，这个二宗主很明白， 他不会就是随便的听人挑拨。大家还有修行问题没有？现在是闲聊时间了，有修行问题吗？还有上面的还有什么问题？赵丽萍，你就注意这个没事儿就行了，你就多没事儿，什么的那个什么世间的事儿是没事儿，这才是第一步，出世间的事儿也是没事儿，什么坐上乱啊，坐下乱呐、啊，不踏实啊，心里不安呐、啊，这都是没事儿。翻种子千座内都会翻吗？呀，你都翻的可不正常的时候，你都忘了，算了算了，不会的，不一定的。翻种子是个这个方便说，哪有种子可翻呢？你就说有的人坐着难受了，找个借口说，哎呀，翻种子，何必呢？欲怀则止，欲会且藏。老师预测是否就是对因果的推断？不是的，不是的。这个地方啊，关于预测，我有我的理解。他就是为什么就是会呢？他为什么就会这个预测呢？这个地方上啊，可以说你可以说道理，其实也没有道理可讲，他就是会，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呀，他是代表了法，他自然会知道，很正常。他不知道是正常的，他知道也是很正常。他不是预测，他不一定什么事都预测的对。他不一定是会预测，但是法上的事他会预测，因为他来就是为了法，他本来就是一个法上的人，他就是一个法的工具，所以他知道法的这个以后的这个由头很正常。他不知道当然也是正常的，但是他知道了是个很正常的事儿，不代表着他要预测一切事情，你知道吧？法的因缘就是来龙去脉他知道，这很正常的，他自然就知道。或者这么说吧，护法神会告诉他，其实也不是护法神会告诉他，这个时候不能说护法神告诉他，他自然知道，知道也正常，不知道也正常，不是宿命通，他就不通，他就是知道，不是宿命通，这块的知道跟宿命通完全不一样。就这么说，没有宿命通的人，他还有可能是知道的，因为他是法上的工具，他到这他就是知道。说的就是你这一条的，就是这种宿命通，不是宿命通。他不是什么事都知道，你宿命通的也有，你比如说像济公一类的，就是这一类的，有禅师中有个别是有宿命通的，他跟这个是两回事儿。这个这么说吧，就像是五祖啊、初祖啊、五祖啊、六祖啊，这些都是掌握佛法命脉的人呐、啊。他就该知道，就该这样的人，就该他是那个啥传佛法的，就该他是那个的，他不是宿命通。对对对对对对，嗯，是的，就是知道，就该他知道，他不是宿命通，他就是一个法的工具，他就该知道。周鹏更是语出惊人。
预测是否就是对因果的，
这是一个，就是说的这个不是预测，就是他该知道，因为他是法上的人，他是法，他就是说是他是为法服务的，他是法的奴隶，就这么说吧。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预测是否是对因果的推断，预测是对因果的推断，这个对因果的推断的这种的有好多个，预测是其中一个，还有一些就是那种的就是附体啊，还有一些是有禅定功夫的，这些都可以，还有一些就是就该他知道。这么说吧，邵东方啊，你看看有的人呐、啊，母子情深，妈妈一发生事儿，孩子都知道；孩子一发生事儿，妈妈就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啊？他是怎么回事啊？我觉得这一个跟那一个可以类似，他就是知道感应啊。对，就是啊，感应这个词啊，你仔细说起来的话就不好说了，凭啥他就有感应啊，没办法说。对，凭啥他就有感应啊？
钱师兄，钱钱的一个是精神。Thank you.
咱今天又拖堂了吧？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佛法啊，就是说的是佛诸佛出世只为一大事因缘啊，就是开示误入佛智之见，只有这一个事儿，只有这一个事儿。跟宿命通什么的没有关系，这个世间呐不存在别的事儿，只有这一件事儿，这一件事儿完了就没活了，就没活，就是没什么活头了，就这个意思。剩下来的就是趁着还没死就凑合着活着吧，就这样了。大祖师有通也正常，不好跟这个跟宿命通联系，不是那种宿命通。他就该知道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是最重要的事儿，他就该知道，他就是知道。对，今天是张强说的。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世间的这些事儿啊都不是事儿，佛法就是了世间这些事儿呢，佛法就是了了世间这些事儿，也就没事儿了，也就没事儿了。哎呀，什么宿命通之类的有什么意思呢？没什么用，一点也没啥意思。是不是显得很悲观呢？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了？把这个东西啊，把这个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啊，这个见性弄透彻了，弄透彻了，不是说这辈子凑凑合合活着，这个东西弄透彻了，生生世世你都没事了，不是这辈子没事，生生世世都没事啊，就是赵州把这个福字给了。给了那个他旁边的那个他的那个信徒就说了，拿好这个福字，这个福字是老僧一生用不尽的呀，这个东西是老僧一生用不尽的，送你上青天，拜拜。